耶稣的生命观。我们人人都有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一次性的单行道，一次性的单行道。但是这个生命呢，对我们来说就像谜一样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我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又要死去，叫我们活叫我们死的是什么力量？真的人死如灯灭吗？我们想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们为什么想这么多，这本身也是个问题。按道理说你就别想就完了。大部分人呢并不在意这些缥缈的问题，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带着一股神秘精神的肉体活着，吃喝劳作学习思考然后死去。对生命的奥秘，好多哲学近代科学也都做了很多的解答，宗教也有各有各的讲法。但是现在我们谈谈耶稣的生命观。讲到生命的时候，耶稣用了几个关键词，灵、道和他自己。但我们一个一个讲，首先讲第一点，生命在于灵。耶稣跟尼哥底母的那段谈话揭示了生命的本质，就是灵。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，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让我们顺着这段话啊，顺着这段对话一步一步地考察耶稣的生命观。第一步，耶稣提出重生的问题。第二步，耶稣将人的灵与人的肉身区分开。他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第三步，当尼哥底母还是不开窍的时候，耶稣就提醒他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耶稣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尼哥底母是一个拉比，他理应知道创世纪中上帝造人的那段经文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段话将人的生命的构造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人有肉身和灵，肉身来自泥土，灵来自上帝，是灵而不是肉身叫人成为活人。中国也有这个传说，说女娲造人嘛，用泥土捏了人，吹了一口气就都活了，这口气应该就是灵。跟圣经做一个比较呢，这个只要把名字改一改啊，这个夏娃还是女娲，因为夏娃是人类之母嘛，全人类之母，那中国人就把它弄成女娲，其他的地方都一样，造人的材料过程，特别是灵与肉双重结构。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进一步指出，叫人活着的是灵，肉身是无益的，决定人活着还是死去的不是肉身而是灵，决定人活得好不好的也是灵。灵是生命的本质，肉身不过是它的一个载体。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化学家们分解人的身体，分解成基本的化学元素，铁呀、磷啊、钙啊等等，地球的土地上全部都有这些东西，那说明我们的肉身真的是土造的。而且呢，造一个人的肉身所需要的原材料很便宜，一个人几毛钱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让我们活着的是灵，这个肉身不值钱，臭皮囊，死了以后化作泥土。耶稣又说，灵魂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死亡。他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啊，不管是好人歹人，灵魂都不会随着他的肉体一起死去，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肯定哈。 我们肯定灵魂不会随着我们的肉身的死亡而死亡，人的生命不是因着肉身的存在而存在，因为我就想到尸体，尸体存在着，但是它却没有生命了。人的生命呢，也不是因着肉身的丰盛而丰盛。比方说体格超棒的人，他的生命不一定超棒。肉身不能决定我们生命的性质。反过来讲，人的生命却是因着心灵的存在而存在，随着心灵的丰盛而丰盛。以自杀为例，这个自杀呀是怎么发生的？自杀就是心灵决定叫肉身死去。你们仔细琢磨这个自杀的学问很深很深的。存在主义，海德格尔专门研究自杀，说人生最真实的意义就体现在自杀这件事上。那自杀就是心灵做了一个决定，我的肉身要死掉。而不自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些不自杀的人哈，就是心灵决定让肉身继续活着。有人活得阴暗，有人活得晴朗，有人活得强健。有人活得嗫嚅，说到底也都是一些不同的心灵状态，啊，人们甚至发现，就连我们肉体的健康不健康，也大大的依赖于心灵的健康不健康。现在不是养心吗？养心就是养身。圣经上已经说了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是骨头枯干。这个话很形象，很形象。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这是箴言里边说的。一生的果效全概括了，都是从心发出来的。这个话要是原来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，这彻底的唯心主义。现在才知道唯心主义很伟大，很伟大。人的心一好，什么都好；心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人的生命在于灵啊，在于心。谁早知道这个原理，谁就能早一点使自己获益。第二节，生命来自道。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那道是什么呢？希腊文是 logos，这个 logos 有信息、话语、逻辑的意思。哲学家黑格尔在《大逻辑》一书里，他用这个 logos 指一种宇宙精神或者绝对理性。在《约翰福音》一开头，logos 就翻译成耶和华神。那英文圣经有意思，NIV，它把 logos 翻译成 the word 话语。那中文圣经呢，翻译成道。我是觉得中文这个道字的含义高妙、博大精深，包括了希腊文、英文、哲学跟神学的一切的含义都在里头。公元前500年到700年间这段时间叫文化轴心时代，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。中国出了诸子百家，希伯来出了以赛亚这些大先知们，印度也出了一些先知们，古希腊出了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，所有人类的那个智慧那个大爆发就是在那一瞬间。所以我在想，那个时候肯定是地球围着太阳转，太阳围着银河系转，银河系围着更大的星系团转，转到了一个点，这个点上正好激发人类的智慧，嗖，全出来了一下子。你别以为人类是孤立的，人类一点都不孤立，有各种各样的影响着人类。Anyway，在公元前500年到700年间，出现了这三个词：logos、耶和华、道。这三个词同时出现在希腊、希伯来和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当中，不约而同的一起指向至高创造者上帝，指向宇宙的本根本源。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奇妙，奇妙得不得了。而这个现代科学大爆炸理论认为呢，宇宙诞生于一个基点，叫 singularity。这个点呢，无形无相，无物无体，但是宇宙的一切能量、智慧和法则都在它里面。那个量子力学也推断出，在这个看得见的宇宙诞生之前，它早就以看不见的形态存在于一个信息密码里了。啊，这就像一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全部的生命密码就已经隐藏在一个受精卵里了。这样呢，科学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上的话："太初有道，就是 logos，就是生命的密 其实现在人们发现，所有的这个有形体的东西都是被无形无体的信息所控制的，所有有形体的背后都是无形体的东西控制的。你这个物质，你分解到原子、原子核、基本粒子，再往下分到无形无体无状，甚至你都测不准。什么这波粒二象性啊，什么测不准原理啊，都来了，变成一种精神。当然，按照圣经，最后分解到是灵。零的状态，你分析一个人啊，我首先有看得见的有形有体的四肢，然后呢，我的四肢里面是有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驱动我的四肢，让我抬起手来垂下去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力量受控于什么？受控于我的意念，我让它抬它就抬，我让它降它就降。那这个意念是怎么决定的？也就是说，我为什么我让它抬？打右脸给左脸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也是一个意念。这两个不同的意念取决于什么？灵魂。所以人一个动作其实分了四个层面：肢体，肢体里面的力量，力量背后的意念，意念背后的灵魂。同样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宇宙也是这样，宇宙有日月星辰呢，就好像人的身体四肢一样，但是它里面有力量，比方说就是万有引力，或者就翻译成重力，让它不散架，让它各按轨道，是吧？那这个力量背后控制它的东西就是规律，就是意念。宇宙的意念就是规律，就是道。它包含了爱，包含了智慧，包含了力量。你看这么一分析，你就发现这个无限的宇宙跟有限的个人，他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有一个共同的生命之根。所以说太初有道，这个道里边是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你看，一下子把整个宇宙跟人连在一起。我在想，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这个消息的内涵非常深，意义非常大，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，从此以后，无论你仰望星空的深邃，或者是大地的生机，你发现你自己跟宇宙是一体的。那掌管宇宙的道也是你生命的根。耶稣叫道成肉身嘛。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让道和我们的所有的肉身发生关系，让我们可以看见它，摸着它。 OK， 这是第二节，这是生命在道里头。第三节，耶稣就是生命。前面讲了两点，一是生命在于灵，二是生命在道里。你想想哈，生命的本质灵，生命的本源道，都是人无法触及的。你怎么办？上帝怜悯我们，抚救我们，让这个灵坐胎于玛利亚，让这个道成为一个肉身的样式，进入人间，有形有体，有血有肉，活灵活现的给我们看。原本这个灵如风，那现在呢，不是风了，是有血有肉。原本高不可攀，深不可测，现在可触可摸，可吃可喝。这就是约翰福音从一开头到他结尾的时候的宣告。他一开头就宣告生命在道里头，如今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是开头宣告。那结尾的时候怎么宣告的呢？结尾说，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他，从他得生命。约翰福音就是一本生命的福音书，他开始讲生命，结尾讲生命，中间展现的全是耶稣的生命。古往今来，人类对生命的理论探讨很多，但是生命不是理论。耶稣不是叫人懂生命，而是叫人得生命。他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什么叫得生命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我们不是活着吗？我们不是已经有生命了吗？不错，活人呢都有一个生命，但是短暂飘渺无奈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幻象假象。柏拉图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叫洞穴的比喻，我们人都背朝着洞口，那里有光照进来，面朝着洞壁，那个光透过我们投射到洞壁上是我们的影子，然后我们天天看的是影子，我们自己的影子，并不是真实的我们。我这用到耶稣这里也很好，如果你听耶稣的话，悔改，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向，return 回头， 你从看着洞壁转过一看，看光不一样了。我不看这个世界的幻象了，我看见的是真实的道，那个永恒之光的照耀啊，看见是外边的景象，真实的，我看见的全是真实的，不再是那个虚幻的影子在上面。生命本身不是幻象，生命本身在不可见的神里，在不可见的道里，在不可见的灵里，如今在可见、可吃、可喝、可摸的耶稣里。耶稣说嘛，神怎么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，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里边我讲几个比喻啊，耶稣自己讲的。第一个，耶稣说他是永恒无限的生命源，就是活水的源头，叫人永远不死。他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活泉，直涌到永生。他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他是个生命的源泉，是从永恒的源头流下来的。所以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，就归入了永恒之道，归回了本体，永不灭亡了。这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源。第二，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叫人吃了就永远不饿。第一个是永远不死，第二个是永远不饿，就是给你生命力，让你有力量活着，不仅不死，不仅活着，而且有力量活着，健健壮壮的活着。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，
吃了他，因为他是我的身体，这样做是要纪念我。
这里所说的血和肉啊，代表耶稣生命的真实和丰盛。就像我们形容一个人物生动丰满，就说他有血有肉一样。耶稣就是这么一个可供我们吃喝、品味、吸收的鲜活的生命。第三个，耶稣自己比喻说，是天父栽种的生命树，他叫人永远不枯干，按时结果子。你注意这三个比喻很有意思，生命的活泉从永生流来，让我们永远活着，生命的粮食供应我们，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吃它喝它有力量行走。第三个是生命的树，让我们结出果子来，不仅是自己活着有吃有喝有力量，而且你要结出正果来。他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啊，你们是枝子。古印度有一本经书，很古老的经书，上画了一幅图，参天的大树，但是头朝下，树根在天上，树枝在地上，没人能解开这个图像是什么意思。那耶稣这个话就解开了吗？你看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在天上，根在天上，这个枝子跟果子在地上，就是我们吗？你知道原来伊甸园里边不有一棵生命树吗？亚当夏娃听信谎言，吃了善恶树，就与生命树无缘了，不能再吃了。但是耶稣却成了末世的生命树，扎根在天上，枝叶在人间啊，叫我们都可以，这些野枝子，我们是野枝子，都可以接上，接上以后从他得生命，结果子。我想这是很明显的了，耶稣这三个比喻表明他是道，道在他身上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我们生命的果子都在他里头。然后接下来第四节，复活和永生。耶稣复活的事呢，我们后面会有详细的谈论，这里只是谈一点，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一个人的肉身的死亡不是他生命的终结。灵界的事啊，其实我们无法用理性来判断，也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印证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人生命的本质是灵，相信人生命的本源是道，相信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人间的展现，那么我们理解复活和永生不会太困难。圣经记载，耶稣曾经叫拉撒路等三个死人复活，耶稣自己也复活了。 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难令人置信的一部分。但是对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做恐惧的奴仆，做死亡的奴仆，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这最难以置信的部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啊，人可以复活，人可以永生，可以说是耶稣生命观的核心啊，一切真理中最重要的真理。只有当我们确信无疑，踏踏实实地活在这个真理中的时候，才可能活得幸福。在生死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过关了，踏踏实实地活着，包括死，包括生病也不用怕。肉身死了，肉身死了就死了呗，反正你的灵魂不会死的。让我们体会一下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件事啊。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，耶稣在外地得知他病危的消息以后，并没有立即动身来抢救他，而是等他死去并埋葬四天后才赶到他的坟墓前。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先后对耶稣说，
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我知道就是现在，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都会答应你。
父啊，我感谢你听我的祷告。周围站着的人们将会看到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凡活着信我的，必永远不死。
啊，耶稣就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然后我们就知道，他把他喊出来：“
拉撒路，出来！”
拉撒路复活是一个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神迹，但是呢，也不妨用人类越来越被拓展的理性来想一想，如果灵魂在肉身死后依然存在着，就拉撒路的尸体虽然在坟墓里，但他的灵魂还活着，这个灵魂返回肉身难道不可能吗？当然有可能了。德国作家海涅，我们前面提到过他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说这个一个英国机器人造的惟妙惟肖，连说话的口音都是英国口音，但是他整天追着他的制造者不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了自己没有灵魂，他追着那个制造他的人要灵魂，那个制造者被他追的没办法，就逃到法国南部藏起来了。没想到机器人竟然追到了法国南部，半夜敲他的门，就要给我灵魂，给我灵魂啊。这个制造者没办法，怎么着都没法给他一个灵魂，因为人怎么能给一个机器人灵魂呢？灵魂是上帝掌管的。但是海涅的故事不是讲这一面，他是反过来笔锋一转，说虽然身体无法为自己找到灵魂，但是灵魂却可以很轻易的为自己找到身体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黑格尔康德的哲学革命，就像幽灵一样热烈的激荡，就最终占据了德国人的身体。宗教改革是在德国发生的，哲学革命也是在德国发生的。宗教跟哲学都是精神的东西，但是这两股精神的东西像幽灵一样把德国人全俘虏了。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希特勒也把他们俘虏了，也是一个精神。这个德国人很容易被精神俘虏。如果将永恒归于道，说道是永恒的，人人都理解。但是如果把永生归于人，说人也可以永生，就人人都不能理解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人不认识道，更想不到人可以跟道合而为一。看不见的道可以在看得见的这个大自然当中，宇宙当中存身，充满一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人也是被它充满。唯一真实的存在是道本身，我们都不真实，都不真实。 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当你把这些万象、万物、万有当作真实，你就看不见那个道的真实。当你把道的真实看见了，你看万有都是虚幻。保罗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。一旦你看见你真实的生命是零，啊，那其他的东西你就都看的是虚幻的嘛，你就不用太在意了。当你这么不在意的时候呢，反而受益了，反而轻省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知道你就是生命，你就是道，我们的生命也在你里头。你怎样在父有生命，你也说过吃你肉喝你血的人也在你有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都是因你而活的人，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，我们今生交给你，永生也在你的道里，让我们就像活在永恒中的人一样，活出潇洒，活出笃定，活出信心和盼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